好，各位平安啊，今天是5月12号，那这个是张伯立谈天说地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来开始来谈我们啊，这个昨天接着昨天的话题，我们来谈啊，好吧？那我这个今天可能谈的时间稍微会长一点，那盼望朋友们都上来，我看现在有人开始上了啊。在大家在这个上的过程中平安平安上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看一下美国的疫情。美国今天的这个疫情呢，这个我们知道今天的疫情好像比前几天好了一点啊、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为美国祷告。今天我有个老朋友高光俊律师进来了啊，他也是逃出来的。他要不逃出来，他可能就是司法部长吧，或者政法书记都 OK， 说不定。那今天他也在这啊，这个我很多老朋友今天来听。不过我今天我要透露很多的是你们过去没有在外边的报道啊都没有看到过的。那当然我也跟这个当事人有些联络，有的是可以公开的材料，有的是他们也同意我公开。这个因为今天谈的题目叫大逃亡。这个大逃亡呢，这个题目就是一听啊就非常的有动感啊、有动感。这个所以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特别大的知识分子大逃亡。那这个我会把这个大逃亡呢，可能我今天我不知道，可能讲不完的，我就今天也今天可能也讲不到我先把有些老朋友的大逃亡先讲一讲啊，把它讲完。这个大家可以啊，你今天没有上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这个等我这播完了你再回来听也可以啊，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开聊啊，我们今天聊我们大逃亡。我昨天聊到了说我们的通缉令，我们知道中国政府1989年呢，这个四种通缉令。那么我昨天讲了啊，其实有五种啊。第一个通缉令是1989年6月12号方励之和李淑贤的通缉令，通过中央电视台 CCTV 这个新闻联播播出来的这个通缉令。我记得好像是张宏民播的吧，这个然后呢就通缉了方励之和李淑贤，是第一个通缉令。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哦，这个原来我们的通缉令可以要公开的通过这个中国的媒体来播了，所以当然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啊，什么就所有的报纸啊都播了，登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杂志。那么这个第二批的通缉令就是6月13号第二天就通缉了王丹等21个学生，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首犯和骨干分子。那么这个通缉令呢，是也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播的。那么这个我在其中，我被列为第17位啊，我是第17位，李璐是第18位，熊岩是21位，第一位就是王丹，第二位就是吴尔柴基，第三位刘刚，第四位是这个柴玲，第五位就是冯崇德，不是周峰锁。那后边中间的很多现在都在国内呢坐牢都没有出来，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没太记得。那么第三批的通缉令啊，那就是三个工人，有刘强、韩东方、贺丽丽啊三个人。那这三个人就很快啊，这个韩东方自首啊，其他两个很快被抓。那学生呢就14个逃出来啊，14个被抓，6个逃出去啊，有一个就是进不来也出不去，就是我啊，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两年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通缉令呢，就是七个知识分子啊，这七个知识分子就是严家琪啊、包尊信、陈一姿啊、苏小康啊、万润南、苏小康啊，然后王军涛、陈子明。那这七个我昨天也大概介绍了啊，介绍了啊，他们的逃亡之路也特别的曲折，有的被抓了，逃到半道被逃出来。王军涛和陈子明就是逃亡失败了，没有逃出来啊，抓起来了，判了很重。那么这个王丹也是逃亡失败，也没有逃出来啊，也被抓了。那么这个这是第四批通缉令，这一批没有经过 这个新闻媒体来播，因为觉得好像这七个知识分子影响也特别大，很多都是党内的啊，有的都是高官啊，也都是赵紫阳的这个，你像陈一姿是国务院啊，这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个这个严家琪是社科院啊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那这些都在中国特别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所以也就没有公开通缉。那么还有除了这四批以外，还通缉了大概有几百个人啊，这个就北京的骨干，我相信今天很多在我这个房间里的朋友啊，也是被通缉的。那里边包括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像郑毅啊老鬼啊这些作家啊，有一大批也被通缉啊，他们这些也是被通缉的。所以呢，这个后来各个省也有一大批被通缉的。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高光俊肯定也是被通缉的，还有吴仁华，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他们也是被通缉的，后来就逃。那我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这个大逃亡啊，因为有了通缉令就有了大逃亡。那这个大逃亡呢，这个我聊就我知道的，那我不知道我就不聊了。有些人我也是逃出来的，但我不太了解他逃的情况，我就不讲了。因为这几年这几十年在海外，大家一吃饭一聊天一碰头，那刚开始头几年我刚出来，大家就会聊到我们怎么逃出来的，所以大概我了解一些。那我也有的也跟他们打电话也聊过啊，大概我今天会聊这个逃亡的有三种人啊，我们就说三种人，这三种人的逃亡。那第一种人啊，就是一对夫妻，就是方励之和李淑贤。所以很多的中国的媒体呢，中国政府的媒体一直说这些逃都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忙逃出来的。那么天安门运动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手啊，其实这都胡扯，根本就没这事儿。这个逃亡呢，这个为什么说方励之和李淑贤是一个模式呢？这个是真的是美国政府帮忙的啊，因为美国政府对方励之和李淑贤特别的看重。当年他们俩逃那天六四镇压的晚上，方励之和李淑贤就找到了啊，白天就找到了大使馆，是有人带他们去的啊。这个好像是 Perlink， 就是林培瑞这个人呢，原来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啊，我在那时候做访问去的，他是我的老板。现在在 UC Riverside， 就这个 UC 系统的河边大学啊，在做这个教授。他其实都退休了，那后来他又被返聘回去吧，中国的话叫返聘，就去做教授。那么他呢，没给他签证，美国大使馆那天白天没给他签证，还给他退回来了。这个所以方先生也很这个失望，就回到了好像建国门的一个什么饭长城饭店什么饭店就住起来，住在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外交官的这个房间住起来。这个外边的天天就响枪啊，咔咔咔咔打呀，那个北京的镇压还没有完结束呢，方先生也吓坏了。第二天美国才决定把他接到美国大使馆，我相信这是美国总统布什的决定，老布什总统的决定，那么就把他接到了大使馆，说在大使馆藏了一年多啊。你想这个多少谈判关于方先生啊和李淑贤，后来就经过这个英国，从英国啊出来啊坐飞机，有人说他是坐美国的这个专机啊，这个是美国空军的专机啊，不是的啊，是坐是英国的客机啊，就到了英国，后来从英国就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啊，我在普林斯顿跟他曾经有一年的时间都在普林斯顿住。在普林斯顿以后，在高等物理学院，普林斯顿高等物理学院，在那里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后来就被这个 Tucson 亚利桑那 Tucson University 就 Tucson 分校，就亚利桑那大学 Tucson 分校，土桑分校就聘你做了这个物理系的教授后来就做了美国物理家协会的主席，曾经做过也担任了这个中国民主基金会的主席，我呢是民主基金会的董事我刚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俩在一起有一段的 关于中国民主基金会、民主人权基金会有点问题调查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参与的，是我们俩去调查的，所以跟大家有个交往。我也做过这个节目，谈过方先生，就我印象深。这个方先生呢，方立志是中国啊知识分子里边非常优秀的，那么他的天理物理啊，在中国呢是首屈一指的，没人赶得上他，而且做过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啊教授。不仅如此，他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啊，他也非常有见地。他最早推动中国的民主啊和人权事业啊，非常了不起。他的行政能力，我上次说过，我跟他相处，我也见过很多的当官的，我在中国也是什么部长级的干部，我也没少见。这个那个时候的干部水平特别高，80年代中国共产党里的干部水平是太高了，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没有过的那一批干部。那我们就胡耀邦、赵紫阳，我们就不说了。那些部长都了不得的，那些部长，那些都是经过打倒了又起来，文革的，他们也吃过苦头的，那一批人是非常的有水平的。那这个，你看啊，这个方先生当年就他的能力超过了所有人，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赵紫阳都要强。我今天说可能有没有不太，这个网络断掉了，好，我们又回来了。大家看到了这个啊，又回来，现在能看到吗？看到给我打招呼啊，这个打招呼说看到了，听到了。这个网络有点慢啊，有点慢。现在可以吗？可以了啊，看到了。好，那我就接着讲。那方先生呢，在大使馆停了一年多，这是第一类逃亡者，这个是美国伸手了，确实是美国政府伸手的。后来布什总统跟因为方立之和李淑贤的个案，就通过这个几个外交使节跟这个邓小平好多的这个切磋，就沟通。那这个基辛格不太愿管这个事儿，基辛格没太管，好像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务卿啊在管这个事情。那么在管的时候呢，邓小平就是让方立之道歉，方立之就说 sorry 啊，这个当年就是他干的这个坏事，89年啊，让他认罪啊，就认罪，不是道歉 ，sorry， 我也说错了，就认罪，签个认罪书，让他出去。方先就至死不签啊，这个也是方先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风骨啊，很了不起。当然有人质疑他为什么逃到大使馆去，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人人都很危险的。啊，因为邓小平在9号，1989年6月9号的一次讲演，对军以上的干部讲演，那中央台是播了。我逃的时候在看到电视台，看到电视，我看到了，说对这些人1%的原谅都不需要啊，就是他还说对这些娃娃，就对我们这学生1%原谅都不能有，那对这黑手呢，那就更严重了。那黑手当时最著名的黑手就方立之嘛。然后呢还有刘晓波嘛，人民日报6月24号发表一篇评论啊，就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刘晓波吓得就自首去了，你知道吗？这个刘晓波自首的就在中央台，就是说北京啊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啊，因为他做的这个他不得不说，后边都枪压着他，他不说也不行，他不说就得他怕毙了他。他后来他在写他的回忆录中啊，他是很担心杀掉他。所以他也说了，当然天安门广场死人可能小波也没有看见，他确实他没有看见死人，但是其他地方确实死人了啊。这个很多人看见，但小波没有看见，这是他的局限性。他在广场的中心，他在纪念碑上面啊，而且小碑那个小波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还不能哪儿，还点了个枪，拿到这个纪念碑上，小波就把那枪砸了，告诉那人说你千万不能开枪，你开枪我们人全死了。所以小波那个时候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和好的工作，也是他跟那个侯德健去跟政府谈，跟纪念部队谈，主要侯德健去谈。那小波也是那个时候给学生起到了一个很稳定的作用，学生那时候都很激愤嘛，如果冲突了，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真话。那么这个第一类的，我讲完了第一类的，那第二类的故事就多了。那第二类的就是香港救的。这个叫香港的黄雀行动。那我们这个黄雀行动，我们在网络上我们都看过啊，还有报纸也登过这个黄雀行动。 那这个香港的黄雀行动。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像我呀，那郑毅呀，吴仁华呀，包括柴林啊和冯崇德呀，那这都是自己跑出来的，自己想办法出来的。那这个叫我管这个第三类人叫上帝救的啊，这个是上帝救的，这个不是他们救的啊。当然我们也是，很感谢这个，哎呀，我的那个花粉这个毛病。很感谢他们香港的一些朋友，他们帮救出来的啊，也是，但是我们这个是靠自己的努力啊救出来的。这三类人，那包括很多的后来不知名的逃出来的，也是属于我们这类人啊。我们想各种办法，各种，那逃亡的故事多了，这个如果写这个几本书都写不完的。那我今天要介绍几个人啊，就是在逃亡的时候。这几个人呢是大家比较了解的。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严家琪，是第二类被救的。第万润南是自己有护照，他是这个思聪公司的老总，那个时候有护照人都不多啊，有护照那都是红色的贵族才有护照啊。他是自己就去了香港，拿着护照算逃亡了，就不回去了。那么还有苏小康、孔杰生啊、吴尔开西、李路啊、远志明、艾端武啊、这个吕金花啊、向小吉，那这些都是属于香港支联会逃出来的啊，他们的故事非常精彩。那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我啊，还有柴林啊、冯崇德，柴林和冯崇德是藏了十个月逃出来的啊，逃出来。那我呢是逃到了这个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的，我是在国内逃了半年的东北啊，然后我逃到苏联的苏联坐牢啊，将近两个月，苏联把我遣返回中国。那遣返回中国，但是苏联给我留了一条活路，他没有把我送给中国政府，他把我驱出境，让我自己回国，所以我在中国就藏了一年半，所以我总共逃了两年。那么郑毅呢也逃了两年，他逃了三年多啊，逃了三四年才出来的啊，他逃了三年多，那时候我都病了，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生病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头那大的就跟扭个篓子似的，那个肿的，他看我都认不出我来了，见我就哭，吓得这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几个三类的逃亡者。好，现在我就开始讲这个第二类的几个人的故事。那我先讲严家琪。严家琪呢，大家可能了解，严家琪是中国社会这个科学院政治所的所长。严先生呢，在六四之前是特别在中国有影响的一个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学者啊，当然他可能也为赵子阳来设计政治改革的这个规划，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从经济改革也要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那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这个计划经济慢慢的向现在过渡回去了，现在又开始有往回过渡了。那么这个严先生呢，严家琪呢，就是这个设计者之一啊，设计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嘛，那这是主要他们要做的嘛，他们要把方案拿给这个总书记看嘛，拿给赵子阳看。家琪呢在这之前写过几本书很有影响，那么第一本是叫文革十年史，我读过，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啊？就写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叫我们管那时候管文化大革命叫十年浩劫，其实那是中共中央也把文化大革命定为十年浩劫，那后来就不说了啊，现在都是不说了，现在觉得就现在又往文革转了，我告诉你，现在这个中国可能搞第二次文革也有可能啊。那家琪呢第二本书呢比较有意义影响的叫首脑论啊，首脑论，这个就写这个，他写这个首脑论呢就讲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啊，这个一把手，就是这个首脑，这个总统也好，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他的上台和下台应该怎么走。所以他介绍了很多西方的首脑的这个下台，你看美国就是选举嘛，这个不管你干的多么好 啊，你这两届顶多选下去，那这是一种权力的更迭啊，权力的更迭。那中国呢，那就是通过斗争，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从陈独秀啊，王明啊，瞿秋白呀、啊，这个李立三呐、啊，毛泽东啊，然后呢，这个一个一个都搞掉啊，搞掉啊，这还有向宗发那个叛徒，这个总而言之，他认为一个权力要正常的更替，是应该通过一种民主的选举的制度，这样是免于流血。那他这个观念对我影响挺大，所以他后来提出这个邓小平啊，对胡耀邦、对赵紫阳这个下台是一种啊不正常的、没有规则的权力更替啊，这个是会对国家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啊，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五月份在天安门广场，那、这个人间呢，就是那个时候就啊就开始就就发表了一些的这个声明。第一个著名的声明叫517声明，5月17号啊，这个我们知道文革中有个516啊，这个声明啊，516啊，这个他后来写个517，这个517的这个一个声明呢，就写到了这个邓小平。他就直接提出说，中国啊，这个五四运动已经70周年过去了，清王朝已经垮了7、80年了，中国还有一个没有头衔的皇帝，就像慈禧太后一样，他就直接指向邓小平，所以邓小平恨死他了。邓小平言起坏人，我抓住啊，那所以严先生也不能被他抓住，抓住那好不了，那个确实的。所以这他那时候他这个跟包敦信、严家琪、包敦信啊，这个他就提出要否定426社论。后来老包很可怜，老包就是老赵包也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个学者，包敦信我们都叫他老包，李老波爱叫他包包啊，就爱跟他开玩笑。那老包后来就得癌症死了啊，坐了好多年牢啊。这个后来啊，他说我昨天讲了，老包其实是这个。啊，王岐山的上司，王岐山当年是做这个21世纪丛书的副主编，老包是总编辑啊，那是老包是带着王岐山的，你看到这个历史很有意思的。那然后，当然严家琪对王沪宁今天都有恩，王沪宁认识了赵紫阳，认识这个中央的这些领导，还真的都是严家琪推荐的啊。那是王沪宁，但是上海复旦大学有两个人。特别的啊、有能力啊，当然也是有野心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王沪宁，一个是萧公琴。这两个人呢，当时在中央都是被看好的啊，这都是严家琪推荐的。家琪那时候还算比他们长辈啊，比他们长辈。那这个后来萧公琴没有上来，这个王沪宁上去了。所以那时候很多的研讨会啊。这个都是严家琪请王沪宁参加，王沪宁当时管严家琪叫严老师，非常毕恭毕敬的尊重严老师。啊，现在这个现在王沪宁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这个是习近平的最重要的啊，这个幕僚啊，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严家琪呢，现在已经逃亡在美国，现在在马里兰，在那个好像在 Rockville 啊，在那里的啊。所以那我就讲严家琪的逃亡。严家琪逃的时候是跟他太太高皋一起逃，但是他高皋其实十年史啊，是他跟高皋合作的，高皋也是个著名的学者。那两人逃到了这个广东啊，逃到了广东，然后呢，逃到广东以后呢，他们就被这个香港的。啊，那时候还没开始黄雀行动呢，黄雀行动还正式没开始，就是被人救了。那么被谁救了呢？啊，他是被香港的这个支联会啊，支联会救的。那个时候就有，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当时中国北京镇压以后，香港那个时候是群情激愤，香港的这个因为他受这个啊西方的民主影响比较大，那群情激愤。那么这香港呢，当时有这么几个人啊，这个在历史上记住了这几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人啊，叫李柱铭啊，前几天被抓又放了。但是呢，这个原来是香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主席，多数党的领袖。这个李柱铭大律师，御用大律师。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个叫曾建寻，一个演员。大家可能有的你们看过《射雕英雄传》。那年纪大点知道《射雕英雄传》那个演那个什么郭靖啊、黄蓉啊，那这有一个叫演江南八怪的那个老大啊，那个叫曾建勋，那么他呢是很重要一个人物，还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叫朱牧师，叫朱什么了，我一会儿想起来，朱牧师也是我也认识啊，这个前段也是被抓了，朱牧师。这个他这个三个了吧，还有一个叫做是叫六哥，姓陈啊，一会儿我也会知道这几个人的非常重要。还有何俊仁，后来做了立法委员。这些人呢当然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叫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女的著名的歌唱家叫梅艳芳。那么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叫黄血行动，就是要救89年被镇压的啊，然后被通缉的这些所谓的反革命首犯，包括这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个主要负责人呢是朱牧师啊，朱牧师和这个曾建勋，这两个人是主要负责人。主要行动的派船呢到大陆去找人呢，这个就是六哥，陈六哥。那么这个李柱铭呢做的工作呢，就是像跟西方谈，这些人就到香港，转到第三国，因为香港毕竟还不能待呀，不好待呀。那转到第三国，那哪国要呢？美国不要，当时美国一个都不要啊，美国不要，所以美国那个老布什啊，跟这个邓小平关系很好。他在这个六四的问题上他比较暧昧，你知道吗？所以他不要。谁要呢？法国要。法国的总统当时密特朗吧，这个就这个特别的坚决要啊，这个人比较有良知，所以法国人比较烂漫啊，这些都是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的人，所以我们要。所以第一批啊来的人都去法国啊，都去法国，美国一个都没有。美国都没有，第一个来美国的，我后来再讲，就是李柱，那这个直接来美国的，连苏小康啊，逃出来的严家琪啊，万润南呐、包括柴林和冯崇德呀、乌尔开西啊，统统法国啊，统统法国，这个那都在法国，后来才慢慢的转到美国来。那我是两年以后，我直接就跑到美国大使馆了，我可能今天我讲不到，我明天我再讲我怎么逃出来的。我现在告诉严家琪怎么逃。严家琪逃的时候那是这个吓坏了啊，他逃的时候他是6月19号到香港的，他比较快。那6月19号那个时候通缉令刚出来不久啊，他就被逃到香港了。他当时还想回北京自首呢。后来高稿啊，他太太说，哎呀，你这个不能自首，你这首犯，你这一自首，那这个总书记完了，那你也完了。那严家琪就有点相当于这个《戊戌变法》里面的这个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啊，当然是变法的，他们是属于体制内的变法的，而且是高官，是这个赵子阳，当时的赵子阳就可以比喻为光绪吧啊，这个邓小平就可以比喻为慈禧太后嘛，这非常像，真的是圣经说日光之下无新事，真的是无新事，历史就老这样的重复，你看到没有？所以大概是这个，我就觉得这个邓小平就像慈禧太后，所以严家琪就称他为慈禧太后啊。那这个赵子阳就像光绪，就要改良嘛，改革嘛，而且都是被这些这个知识分子呢推着改啊改啊改啊，这个不管是陈尼斯啊，是什么这个严家琪啊什么这个都在推着改改改，这些知识分子反正这个给他提供方案给他改，他就改改来改去把他职务改掉。也软禁去了，这也特别像光绪。那严家琪呢就像康有为、梁启超这类的人，我觉得这是什么的，这个很像。 所以他不能回去。后来高岗他们就啊，那个时候香港就来人了，来人了就把他救出了这个广东啊，救出了广东。19号啊，这个就到了这个到了香港。22号，那这个时候李鹏和杨让坤就说，如果抓到严家琪就处死他啊，所以这个严家琪也可能有被处死的可能，李鹏非得要处死他，所以李鹏也恨他，也恨苏小康，特别恨这几个人，这个也恨陈玉姿啊，恨得要死，那是李鹏大权在握啊，总理嘛，而且64呢，当时最早是赵紫阳来处理，赵紫阳希望采取这个对话啊，然后通过人大开会啊，在民主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那后来这个李鹏在那老是搞来搞去告状啊，还有陈其彤，邓小平后来就不相信赵紫阳了，就让李鹏来处理，说李鹏就是戒严啊，这个然后呢镇压，这基本后来就强硬派就站在主导，那这个改良派的改革派基本就是靠边了。所以呢严家其实逃到了香港，那在香港呢就住在了这个谁的家里，向华强吧，有一个我有这么一个搞电影的啊，这个向华胜啊，住在向华胜的家里边啊，那时候你会看到后来哎呀那香港的变化特别大啊，原来最早的这个北京在绝食的时候，香港捐了7亿多港币啊，这个很多人那捐的人都特别多，包括这个这个周润发呀，成龙啊，这个还有这个捐款的台湾，还有什么这个邓丽君呐、啊，很多的艺术家捐款、啊。那后来当然艺术家走了不同的路，有的就是一直着这个64不能忘，有的就跟政府妥协了啊，就为了钱嘛啊。这个我就不说谁了，你们都知道的啊，我就不讲啊。那第二个逃亡就是万胜男，万胜男就是很顺利的拿着护照就走的，因为严家琪逃是坐飞机先到上海的。然后在上海他就到了广东啊，就到了广东。那这些逃亡算比较顺利的。那这个不顺利的我跟你讲一下的这个苏小康啊，我今天跟苏小康还聊了一会儿，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天。我就问他逃是怎么逃的，小康很会讲故事你知道吗，小康逃的时候小康是真的是吓破了胆的啊，他这个小康胆小你知道吗，那个64以后枪一响撒腿就跑。跑哪去了呢？好像跑到广东去了，在广州那等着。后来呢，他们就认识了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就联络了香港，这个记者就来就跟他接触。小康的眼镜也不敢戴了，你知道吗？这个乔装打扮啊，在那藏着等待接应，现在屋里不敢出来啊。他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啊，有一天在广州啊，他在街上走，有人。敲了一下的这个背，哎，你怎么在这儿？他吓坏了，一回头是阮志明，阮志明也逃到了这个广州。那时候阮志明他，那两个人一看，哇，两个人都化了妆。这个小康就觉得，哎呀，你看他化妆，他认为化的不错，阮志明就能认出来了，你知道吗？两人那天就聊了好多，怎么逃啊，然后逃到哪儿啊，怎么样、啊？反正说了很多。结果后来他俩还是分头逃的，阮人民后来在另外一个船。那么苏小康呢，这个逃的时候呢是那时候已经黄雀行动已经成立了，这个组织已经成立了，所以人们来找他了呢，就是他当时逃那个船呢是还有一个人，著名的作家叫孔杰生啊、这个孔杰生，他们两个当然还是分开的啊，没有在一起。那找苏小康的人呢就有接头暗号，当时有一个记者，我不说是记者名字，现在在香港呢，他就得联络着他们。那时候一个暗号就一起在一个小餐馆见面啊，就问小餐馆人不多嘛，就那么5-6个人啊，就问说您是李先生吗，李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说我是，那名字先告诉他们，那就接上头了，那跟他们就走了，就这么简单。那么那一个船呢是3个人，苏小康、孔杰生还有一个人啊，小康跟我说，我把名字给忘了啊。这三个人呢，这一船花多少钱呢？这一船是花了 200万港币，当年200万多少钱呢？当年这个中国万元户都了不得了，89年万元户那还了得，89年人工资才100多块钱呢，对不对？啊，苏小康一个人就100多万，他是逃亡花的钱最贵的一个啊，最贵的一个。那么这个钱呢，当然船家要拿呀，啊，对不对？那他们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今天给你们披露个秘密，这个就是武警，中国的武装警察边防巡逻的船给运出来的，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今天披露的啊，这是新闻啊，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这个是当时啊，这个香港的这些组织，他们就找到了这个，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啊，这个海巡队，就是这个武警。那么怎么知道呢？他们当时啊，这个苏小康和孔杰生来到了一个码头，还是码头，哎，他们还有码头可以行船的。这个快艇的人很快的速度就开过来，很快的开过来，开过来就很快的停到这儿，然后苏小康、孔杰生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三个人立刻就被武警架着胳膊就给架到船上去了。哎呀，当然小康的魂都吓没了，这武警啊，穿着武警的衣服，那天还下了雨，但穿着雨衣啊，这个压到船上，咔啦就给压到这个船底下去了。他们当时就吓坏了。但是这个一个多小时，他们就到达香港，这是这一船200万，那做武警拿多少钱不知道，肯定是分，那就分了嘛，黑社会。所以89年就这批人很有意思。有这个黑社会的人啊，有武警的，这黑白两道都有，你看见没有啊？这个然后呢都是躲着香港警察，也躲着中国的警察，你知道吗？然后呢还有这个港支联的这一批人，还有一些艺术家，包括像梅艳芳这样的人啊，这个都有。那所以你救他们的人呢，还有普通老百姓，黑白两道，加上这个半官方，再加上这个什么这个，所以就救这一批，把他们救出升天。这上帝这个真奇妙啊，真奇妙啊！我跟他们聊的时候，都是到船里都祷告，虽然都不信主啊，但是船里都祷告。所以很多可能福音种子就那时候播下了啊，觉得哎呀，这个靠自己靠不了的，唯有靠上帝啊。这是一船，那远志明那船呢，是有李金花、向小吉，还有这个。还有向小吉的太太，当时还有几个人啊，还有，所以他们这个船是6个人。这6个人呢，总是花了80万，这个6个人就少了一点。那这个我是在啊，这个啊，有的人说六哥要的钱太多啊，其实这个我看了那个刘达文写的一篇文章，说这一船破了80万而已，这船就比较啊花的钱不多，6个人80万，一个人10几万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们也是用武警的船运出来的。这个当时他们进了船，就在船底下的时候啊，这个远志明当时是害怕嘛，然后这个有人就想出来看一看，一掀开看到枪挂的是武警，远志明回来就跟他说：“完了，我们被交给警察了。”结果也那些警察把他们运到了这个香港，但是他们这游了一段泳，到香港还有400多米的时候，船就不能再靠近了，因为他那不是码头，他不能进码头，码头给香港警察抓也不好嘛，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游泳啊，这个游，这6个人就游到了海上，像这个落汤鸡一样的游到海上，这是第二船啊，这是这一批人。那是远志明是比苏小康头一天到的香港，那到的香港就是交给朱牧师了，朱耀明，他叫朱耀明，朱牧师，那么他来安排。所以这个基督教你看就是做慈善工作嘛，那这个朱牧师就是干这个，给他们找吃的找喝的，安排住的地方，还得保密，不能被香港警察抓住，香港警察抓的也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运他们多难啊。那么这是这个陈毅思是在海南岛啊，逃到海南岛， 从海南岛逃出去的，也是逃到了香港啊。陈毅思是这样。那王俊涛和陈子宁逃的就特别艰难，逃了大概有半年多，还被叛徒出卖给抓了啊。这个，所以那时候这个到了89年年底，这个黄巨行动基本就维持不下去了。那时候就有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特工人打到了这个黄巨行动的里边来，所以黄巨行动在救陈子明和王军涛的时候失手了，就被抓了，王军涛就被抓了。王军涛也很重要，抓的时候有黄巨行动的两个香港的骨干，他们救人的人被中国公安抓起来了，那要判很重的刑啊。中国公安就是说，如果你们再搞这黄巨行动，再抓人，我抓了一个枪毙一个。那这个他们不行啊，所以后来这个六哥呀，这六哥很了不起，六哥这个人就跑到了北京，找到了中国当时的公安部长叫陶四居，那时候王芳已经下台了，陶四居接任，陶四居后边就是阮从武，那这几个公安部长这几个公安部长说实话这个都是改革派的，也都是赵紫阳的这个提拔的人，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做事情手不那么狠，不像现在这么狠啊，不像现在这孙立军这么狠，你看他狠把自己狠进去了吧。所以这人呢，这个我觉得在司法上，这个在司法单位工作的人应该心存善念，手下留情，他会有好报的。如果他这个做酷吏的没好报，不要说他这一代下一代都没好报，我告诉你这真的，这三个人都不错，王芳、陶四居还有这个，当然他们在他们手下枪毙了很多人，那没办法，那时候他们执行邓小平的路线，那他们真的是在这个事还是手下留情的。你看，六哥到北京找到了陶四居，通过关系，这个很厉害。然后就说我的人把他们救走，有什么不好的？这个在国内你们都讨厌他们，他们在这捣乱，你关监狱是你们的麻烦，我把他救出去，你不就减少麻烦吗？所以后来他们就达成协议，黄巨行动也不再做了。这个把人也放了，后来六哥还是把他们人救出来了。这个六哥也是神通广大啊，这个挺了不起的一个人。我没见过他，我到现在都没见过他。因为我逃的时候跟他黄巨行动没什么大关系了。那我在这个再讲两个学生领袖的逃亡。这个学生领袖一个叫做李路，一个叫做这个乌尔开西。那李路在逃亡的时候，他曾经华盛顿 Post 登过他逃亡的这个故事。他说的他逃亡，他做一个大飞的逃亡，跟中国的军方发生过枪战，那外面的枪响的嘎嘎嘎嘎，后来他逃到了这个香港。这是这个李路啊，他那天他是真是觉得他的生命可能下一分钟就没了，他就唯一我听到枪战的啊，这个也在中国的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也登过这个专访啊，这个大家可以找这个历史资料，有如果你们可以找这个曾红艳，可能曾红艳写的，那么刘达伟也写过说这个发生过枪战啊，这个但是李路跟我讲他都没有讲过发生过枪战，反正他是很幸运的逃得特别快，他是从北京的当镇压的时候，他是南京大学的学生，我就回北大了，我们大家看到那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回北大的照片吧，我这那天大家看了啊，这张照片是我们带着人往北大走，这是我当年我还在最后一次讲演，这六次镇压之后啊，这个穿粉衣服的就是柴玲，背着这个就是李路，看那边戴墨镜那个，戴墨镜的这儿呢，这儿呢，这李路在这儿呢啊，李路。然后后边这个披头丧气的冯宗德，那时候就我英姿焕发还在讲演呢啊，这个我这个人抗压力比他们强，你看那边，那时候这一路上都我鼓动大家才走回来的。然后我在北京大学门口，我就发表一个讲演，所有人都围着那好几万人围在北大门口，我就讲我退出共产党。啊，我这是党员的，我说我退党，我永远不跟那个杀人党合作，这一生啊，这个，所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所以那哎呀，那底下人有那个，所以我就回到我的宿舍，回到宿舍，这个我孩子的妈妈就来了，你知道吗？但我在讲我这个，我在讲他，我先讲他们，那李路呢就没地儿去嘛，因为他是这个，他不是北京的学生，我们北京的学生回到自己学校，后来学校杨涛那是搞叫空校运动。这空军的运动学生就跑了，跑得比较快，那李路就一下就干到了广州。大家可能也记住有一个这个故事啊，这个就是李路呢在广场结过一次婚，所以李路有三次婚姻，以后我们再讲啊。这个结了一次婚， 给大家这个李璐在广场结这次婚呢，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李璐在广场结婚的这个情况啊。李璐在广场结了一次婚，那这次婚呢，他的女朋友当时叫赵敏，是在南京大学的这个南京大学的同学好像。那赵敏来到广场找李璐时候就碰到了我，那他又碰不到我，他根本找不到李璐，因为广场这些学生，这个我们这些学生头，这些反革命首犯的帐篷都是不公开的，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帐篷，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这个后来还是最后我带他找到的，找到了以后呢，这个帐篷找到了，你再给你们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李璐结婚的照片，哎呀，这个，对，看到没有？接着看，这么看啊，这个看见了啊，看哪个是我？这个是我啊，是这个，看这个小样，你看看，这是我啊，这是李璐、赵敏这结婚的照片，看到没有？是广场的，这个圈里边那是我啊，就是那个光圈里边那个，看来这个当年的照片，这个李璐这个女朋友，这个圈里这个女朋友叫赵敏，这是李璐当年的样子，你看这个结婚哪穿这个穿个跨栏背心啊，那结婚证是我起草的，是我卡的章，我的卡的学生团的章，学生团的章写祖国万岁啊四个字篆字，谁给我磕的我都不知道，就卡上了，然后我就写这个批准李璐和赵敏结婚。那么这个等到就像今天疫情似的，等疫情结束不是等到这个运动结束以后，到当地这个民政机关去补办结婚手续，那这边广场指挥部批准他们结婚了。李璐就说第二快要镇压了嘛，就是镇压之前也要结婚啊，要做一次男人啊，这个就这意思。结果他就跑到了广州的时候，这赵敏就晚了一步啊。武汉那个时候因为学生抗议，武汉的火车就不通了，那是叫飞机还通，火车和汽车基本不通了啊，所以赵敏就没有逃过去，就关到了武汉这边啊，在武汉北边接过来。那李璐就想等这个赵敏逃过来，一起往香港逃，但是香港不干，香港当时的这批人那说你说不行，你太危险，你的通缉令都已经发了，你不要等，你先逃的我们再把他救出来，这个意思啊。所以李璐也就这样就逃到了香港。那后来赵敏就没有出来，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第一次的婚姻就没了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你还有很多的就不讲了，这个就不讲。这个那乌尔开西逃的就也是在这个比较快逃出去的。乌尔开西当时六四一镇压通缉令没出来的时候，他就逃到了这个广州。乌尔开一这个脑子这个不那么好用，他没想立刻逃啊，这个小子，但是他有个女朋友，当时这个很厉害，这个女朋友叫刘燕，北师大的，这个蒙古族女孩子，我在法国巴黎跟他这个有一段时间很熟。这个刘燕那时候不行，乌尔开一得赶紧逃，就拉着乌尔开一逃，就逃到深圳。他在深圳有个朋友叫怀德，这是一个企业家，他就奔他去了啊，奔他去了。那么在刘燕跟我说呀，乌尔开在火车上他给别人签名了，你看这点大不大？当时他通缉令没出来，那个火车的乘警铁路警察说，哎，你不乌尔开西吗？给我签个名。乌尔开就给人签名。刘燕说，吓得我汗水滴答滴答滴答往下下，告诉你千万不要，赶紧给他化化妆，因为乌尔开长的样子不好化妆，你像我这长的样子特别好化，我化什么像什么，这个我这个属于那种平凡人，往哪边靠都能靠得上去，就往非洲人靠都我都能靠过去。我告诉你，乌尔开长得轮廓特别鲜明，根本不好化妆，所以后来他逃到怀德，怀德后来就救了他们这个一队人，就是救了他跟刘燕，后来他跟刘燕分手了，你知道吧？那么这个刘燕我已经都28年没见了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时间真快啊。所以呢这个他俩就逃香港来人啊，这个船呢靠不了岸，他们那不是军方，是香港的这个黑社会，靠不了岸就需要他游一段时间。我看一这个不游泳，知道吗？他不游泳，旱鸭子。所以呢就那当时的暗号是用这个手电， 船的手链嘎嘎嘎摁三下，然后沃尔开一拿手链嘎嘎嘎摁三下，好了，就往船上走。但中间的时候又黑天呢，黑咕隆咚的，沃尔开一不知道水多深呢，他不敢动就回去了。这第一次营救失败，第二次又来了一船，第二天这次大救人告诉你没有关系，那水没那么深，你就走过去到你脖子，你就趟上船就完了。沃尔开就上船了，那这个就是成功了。沃尔开基救他花了多少钱呢？100万。这钱呢是一个人出的，梅艳芳。这个所以沃尔开基啊就特别感恩梅艳芳。梅艳芳死的时候在沃尔开基台湾一直到香港为梅艳芳送行。因为他这个钱偷渡他这个钱交给黑社会100万是梅艳芳出的。我说这个是小康苏小康告诉我今天告诉我的，这个绝对是对的啊，这个情报绝对是对的。那我今天查了几个人逃亡了，现在我们这600来人上来了，我看这个大家对这个还是很感兴趣的，这个都是神恩典啊。逃到今天我觉得这批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贝。我觉得80年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香港人救出来，所以为什么要感谢香港人呢？为什么香港战争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心存感恩呢？为我们一直在为香港祷告，香港这个是现在被他们这个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特别难过。香港人是全世界最有良知的人，是全世界最值得这个敬佩的人，这香港人。我一生真的我是觉得香港人台湾人啊，当然我们祖国的人我也觉得我逃了2年中国帮我的100人以上见过我，没一个出卖我，什么人都有。我觉得中国人有良心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香港这个整体的为89年付出的，我真的是作为一个，我不是他们团结行动救的啊，我一会儿我明天会讲我怎么逃出来的，我真的不是他们救的。但是呢这个我感谢他们，我这个所以今年这个香港这个当他们被镇压的时候啊，黄队行动的这个被营救的人要愿意帮助他们，我也签名了，我也觉得应该声援他们，这是应该声援他们的。那么下边呢我再讲一位，那你们这个你们几下手艾薇薇知道，那就艾端午。艾青知道吧，老一点知道艾青，中国最著名的诗人艾青啊。大堰河我的母亲啊，这个我们小时候课本都读过好像。那么他的儿子叫什么呀，叫艾端午。艾端午的弟弟叫艾薇薇，艾薇薇你知道吧，这艾端午逃的就那哎呀他逃的可苦了。他整个渔船你知道吗，这个渔船呢这走了多少小时啊，走了好多天呢，他这个艾端午啊。这个艾端午弄这个渔船。渔船呢这个上去以后把它放在那个船舱底下，那上面这个渔民就把那个渔网啊什么的都给它盖上，人家要检查嘛。他走了好像十几天才走到香港啊，你知道吗，这个哎呦他这个最糟的。那个夏天特别热，那是89年的夏天，特别特别热。那渔船那个船舱底下没有不透风啊。他又胖你知道吗，他特别胖，然后汗就哗哗出来了。没有想到那个船舱底下是一个蟑螂窝，这蟑螂啊他说那成千上万的蟑螂在他身上咬啊，这胖嘛你知道蟑螂都在里边饿的，来这么一个大肥肉咬啊，他咬的浑身都是血呀、啊、你知道吗。他后来实在受不了，怎么敲人家都不开，后来给他一杯可乐，他就把那可乐喝完了，咱然后在这敲那上面也不开，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自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就 用手抓着，因为手打蟑螂挺恶心的嘛，在哇哇哇跟蟑螂搏斗。我跟你讲啊，我后来跟他说，我说这蟑螂救了你，你知道吗？这没蟑螂你就死了，为什么你知道吗？这蟑螂咬你，你就要动啊，你就起来，你那个劲头就来了，否则你昏睡过去不就死掉了吗？那空气也不够，很稀薄。但是啊，这个，然后他最后，哎呀，好多天呐，他到了香港，浑身全被蟑螂咬的，没有一块好肉了，你知道吗？ 当这个门那个舱门打开出来的时候晕过去了。哎呀，后来逃到这个纽约，然后就有一个纽约当时世界日报有个非常漂亮的女记者就采访他。哎呀，他这一讲这故事呢，女记者感动的这个就直流泪，就嫁给他了。后来这个女记者就叫孙慧燕啊，这个当年我逃着也是她采访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大姐姐啊，这个当时是在香港是全香港的十大青年呢 啊最优秀的青年，好像也评过中国的什么十大青年呢，这个很优秀的一个记者，后来到了联合报，那是王继武董事长最欣赏的一个记者，漂亮，然后呢有才华，写过好多好文章，然后呢又会做饭，最近我在网上天天看他这个疫情期间纽约天天做饭，那菜做得好，我说你可以写个菜谱了，写个叫燕燕菜谱啊，这个曾慧燕，这爱端午的太太啊，爱端午太太。这个我再讲一个逃亡的人，就是大家所关注的柴玲和冯承德。这两个人呢逃亡的，这个我知道，我们后来在法国见面就谈到了他俩的逃亡。那柴玲写了一本书啊，大家看这本书叫做柴玲回忆啊，这是柴玲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写的特别好啊，我是觉得我们这个逃出的人应该每人写本书，这个对当时的历史是有一个还原的，我觉得这个历史不能老听老共产党天天在报纸上说这些人多么坏啊，这个当年怎么暴乱啊，其实他们坏你知道吗，他们镇压的嘛。那柴玲这本书呢是我给写的序，就中文版是我写的序啊，英文版于英石写的序，好像是这样，这中文版这个序是我写的啊，大家看到这个张伯立序啊，所以这个这时候柴玲已经信主了啊，信主了所以我给他写了一个序这本书写了他逃亡的过程，这后面有几张照片，这张是我们几个在广场的照片。这个他呢，这个是在北京啊，他就跟冯承德，他冯承德他丈夫嘛，后来他们离婚了，就逃到了这个广东啊一个农村，先逃到武汉，逃到武汉呢藏起来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武汉是一个这叫什么九省通衢，这个交通都要经过武汉，所以他要走京广线，他必须要越过武汉，在武汉他停了一下子，想再藏一段，结果就没有藏住，他就在武汉录了一个我是柴玲我还活着这个著名的录音，那这个录音在香港放的时候，台湾放的时候，多少人流泪啊啊，他说他那嗓子都哑了，我是柴玲我还活着，那个嗓子都说不出话了，他一着急就那样嗓子说不出话来，我跟你讲，这冯承德呢跟他就逃到了这个广东，逃到了广东呢藏在一个，这个人是个佛教徒啊，这个人我在巴黎见过，他见过好几回，在巴黎后来慢慢其实我认识他了，我在巴黎待了一个多月嘛，我这个认识他了，那是91年我在巴黎。这个人呢是个佛教徒，他帮助了柴玲和冯承德，柴玲管他叫大哥，其实年纪不大，大不多少，比他那大不了几岁，一两岁两三岁，其实武功不错啊，练功夫的佛教，不是是不是在少林寺待过我就不知道啊，然后他就藏在他家里边，藏的时候呢冯承德呢曾经出去过一次啊，在他俩藏的过程，冯承德他们是89年6月份逃到这个家，他就一直在这个家待着啊，这个其他地方没怎么流窜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冯承德呢中间出去过说过年回来，后来过年也没回来，冯承德看来出去时间挺长，那这段时间很神秘，这段时间我就不讲了啊，因为他自己不讲我就不讲了，那这个柴玲就躲在这个哥哥大哥哥家里边啊，等着冯承德，过年也没回来。那其实有一个人叫做希诺，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知道吗，希诺有一个写这本书叫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就是铜锣湾这个书店呢被封就跟他有关系，这个希诺就写了一本书，是根据多少 email 国内传来的 email， 他跟我说的是国内传来的 email， 这个这也是外边没有透露过的啊， 我有西诺呢，这个也信主啊，在我们教会纽约分堂。那这个我去了，他就送给我这本书。那这本书他说铜锣湾出事就因为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就是这个铜锣湾啊出版了，后来大陆来人把它买掉了，政府派人来买掉了，买掉了就把它分毁了，分毁了后来这个书稿费怎么就流出了，所以大陆就迁怒于铜锣湾这个书店，就把这个铜锣湾这个书店给封了，把这个桂明海吧就给判了，给抓了给判了啊。那这个本书呢就写柴灵曾经逃到过福建，那这个后来被福建被这个赖昌星帮过他忙啊，然后赖昌星曾经找过习近平，说习近平也帮过他忙，那个书里边写的我就不讲了，那内容你们看了就完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啊。其实柴灵从他这本书呢，我相信他写的啊，他是没有离开过广东。那个时候全世界反正都在找柴灵啊，都在共产党也在找，海外媒体也在找，都在找他，他就安静的藏在这么一个地方，当然整容了，割了个双眼皮，那个大哥带他出去割了个双眼皮整了个容，过完年风中都再回来，然后呢他们到春天四月份开始逃亡，也上了一个船啊，上了一个渔船，这个渔船呢跟哀端五一样给定在船底下，哎呀那最糟的那就不要说了，这个船呢这个经过了好多次检查，这个一个关口一个关口的检查，这个检查呢这个啊最后没有发现他俩，两个人在那底下都快崩溃了啊，那真的是热的闷的都快崩溃了，后来那个冯仲德也说了很多胡话在那里啊，柴灵这边写的我就不念了，你们有机会你们找这本书看啊，这本书我这还有几本啊，这个你们找就可以找看，英文版的叫一心一意向自由啊，这个所以后来两个人离婚跟那个逃亡有关系，这个人们这个遇到那么大的灾难呢，这心情都不好啊，所以情绪管理现在疫情期间情绪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好了那就不是生病就是离婚啊，就打架，然后呢两个人呢逃到了香港，这个到了香港是用了105个小时，就是他们在这个船舱底下躲了105个小时，哇这个艰难呐、啊、这个艰难就逃到了这个香港，后来通过香港他们到了法国，我91年逃出来以后他们在法国，那个那时候柴灵就在美国在普林斯顿了，跟我在一起，这个冯仲德当然在法国，好了就讲了几个了就逃出来的，那这些都是这个柴灵花多少钱我不知道啊，这个没说啊，这个我不知道，还有一个人叫吴仁华啊，这个吴仁华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原来政法大学的老师，是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啊，我的学长，他是考古专业毕业的啊，他呢是游到香港的，这个很厉害你知道吗，这个逃到深圳找不到人帮忙啊，也没有联络港支联，我说的是第四种人，就是啊第三种人，就是像我柴灵冯仲德正义北明吴仁华，那这都是属于上帝帮忙逃出来的，这根本没有人帮忙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组织帮助的，我们也不找组织，组织也不找我们的，那么这个他是游过去的，哎呀他这个游泳太厉害了，你知道他怎么游啊，他拿很多塑料袋把那衣服装的塑料袋就这么一系，再塑料袋再系再系再系再系，把那塑料袋系一大堆背在这个身上，远处就看像那飘的塑料袋一样啊，就游到香港的，这个很厉害呀 啊！后来来到美国，就在洛杉矶做了新闻自由导报的总编辑啊，这个我的老朋友，现在在台湾一个大学做研究呢，他写了两本关于天安门最重要的书，就是关于天安门死文案者的名单，每个人死在哪里，他是哪呀？然后这个凶手是哪一个部队的？是哪一个打的，他都给你，因为他做考古的，他把他这个都考核出来，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也是在香港有卖的，现在可能香港也没有了，台湾有卖的，这是吴仁华的逃出来，那然后就是这个我要讲的就是正义和北明， 这两位作家郑毅在中国写过老井啊，张艺谋做导演的也做主要男演员的老井。老井和远春呢，郑毅当时很出名，还写过风，就文革的武斗的一本书风。郑毅跟我是老朋友了，我们没有八九年民主运动我们就认识。我们俩我在山西，那时候我在山西在一个报纸做记者，那这个郑毅在作家协会也是副主席，那他那时候那大作家对吧？跟我不错啊，那时候关系还不错，老来我家吃饭。他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认识北明呢。那时候他单身的，他离了婚了就单身呢，带着女儿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我也经常看他去。后来呢，北明就作家大院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这个会唱歌，唱的特别好，像乐英似的。然后呢，写作写得好，就专门写郑毅，就写评老井，一评两评三评，就把郑毅就评的就评到手了，两人就结婚了，就郑毅就娶了她，这现在就是郑毅的夫人，也是我的好朋友，这个叫北明，现在在自由亚洲电台做记者。那么这个做主持人北明在逃的时候被抓了判了一年也没判，就关了一年关了一年就后来就给放了。他又搞郑毅逃的最久，郑毅逃了三年半逃了三年多当然郑毅就是有文革的经验的，他文革的时候他曾经在清华大学清华附中是造反派，后来这个两派打得很狠的时候有人要杀他，他就跑到东北，他就学了一个技术，木工木匠，叫木匠，他就盖房子打家具就走南闯北在东北就活下去了。所以八九年我们俩逃的最长，我们俩逃的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去赚钱养活自己。他你说郑毅是有点这个头发没多少他这是秃头他就弄个假发弄得挺长，眼睛一窄你根本就看不见他知识分子了，然后扛着一些木头的做工的这个木匠的做活的锯斧子刨子就四处帮人盖房子，隐姓埋名，所以没人认出他来当然他的通缉令也没有上这个电视台还好一点这个他是后边一批知识分子通缉的，跟远志明他们一批的他然后你后来他们还逃到了高尔泰的家里边，高尔泰大家知道是四川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授他们好朋友他们也老乡，逃到了高尔泰的家里边然后呢北明和郑毅在高尔泰家里重聚，后来他们又逃到了香港，逃到香港港之联堂给他们很多的帮助在香港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来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就找我找苏小康，但他几个好朋友都在这儿，苏小康我孔杰生张朗朗这个中国的一批作家都在这儿呢，所以他就找我们找，还有刘迪燕，主要是找刘迪燕，因为郑毅跟刘迪燕个人关系很好。那后来我们那时候经过余英时先生的同意郑毅就进入到了中国学社这个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所以他俩逃得特别苦，逃了三年多就是隐姓埋名乔装打扮天天给人盖房子，你知道盖房子要不然你这游手好闲的人容易被人家发现，那你就告你像我常在东北我就种地跟他们农民一样种当然叫王老四，我就这么种地，所以才躲过很多人的这要么你一个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很快就被举报告发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讲了这一大堆的逃亡的人，所以呢我今天讲的这个逃亡这个大逃亡的时候，我讲了三类的逃亡。第一类就是方立之这个逃亡，这是美国政府帮忙的，但是就到大使馆唯一的一个，我觉得再没有其他，美国当时就帮了这一对夫妻。然后呢这些人其他的这个所有的人，严家渠万人南苏小康孔杰生乌尔开基李路远志明艾端武向小吉我刚才讲的这一大批的艾端这逃亡者都是通过香港的黄血行动或者香港的港支联来救出去的。这里边不忘记几个人物几个朱耀明牧师功臣他不仅救他总体的设计，然后他还祷告，当这些人找他祷告，很多人他祷告找到的，然后呢这个运的时候 他六哥出去接的时候，他也祷告，因为发生意外就被捕啊，他就一直在祷告。然后上船就更得祷告，万一船翻了呢，你知道吗？再被拦住呢，所以祷告。杀了也要祷告，还给他安排住的地方、吃的地方，还得筹款给他们买吃的，而且在香港要藏香港藏，他们有时候藏到向华胜的家里边啊，向华胜也是香港的电视的，向华强、向华胜哥俩是搞电影的，藏他们有时候藏到很多明星家里边，你像吴若开就藏到那个梅艳芳家去了，你知道吗？那所以藏的地方啊、也不能被香港警方发现啊，他还得藏，还得给他们找吃的啊。还有一个啊，我们这个老朋友啊，这个程真啊，89年参加过跟李鹏对话的一个北师大学生程真，也是在这藏到香港啊，藏到香港就嫁给了当时给他送饭那个人，那个人姓莫啊，也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就嫁给他了。所以朱耀明呢啊，刘先石呢，他们这些基督徒的组织就是每天为这些人祷告，帮助他们。这朱耀明是功臣啊，李柱铭也是功臣。李柱铭当他们逃到香港，李柱铭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找法国呀、找美国呀，美国不要那就给法国，美国一个都没收，你知道吗？当时美国跟中国政府是有协议的，不收啊、就为了这个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啊，这个不好多说，但是我想可能是啊、这个美国当时有他的考量吧。然后呢就都给了法国，这个法国这个是伟大的国家，了不起，当时正好是法国大革命啊，这个200周年啊，是这个纪念活动。所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是7月份嘛，啊，就巴士底狱那个攻打巴士底狱那个就是那个纪念日7月。所以呢这些人都逃到了法国。都逃到法国的时候，法国正好法国大革命啊200周年纪念会上，那个纪念会那个是隆重的不得了，阅兵仪式啊，那是密特朗主持的阅兵仪式，法国总统，然后美国的总统啊，这个布什啊，全世界100多国家总统国王都参加这个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那这个不是法国大革命，不是法国一个国家的这个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一个大事，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当时严家琪跟我说的，他被请上了阅兵检阅台，当然不是，就是在凯旋门，在检阅台，严家琪上了检阅台啊，这个被请，那是严家琪是民阵的主席，还有乌尔开基上了检阅台，还有李路也上了检阅台，好像万世南也上来点，就把天安门逃的几个著名的领袖都请上来检阅台，跟各家元首坐一起来检阅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当时法国大兵200周年阅兵仪式，第一个方队，你们猜的是哪一个方队？这严先生跟我讲的啊，我在法国，我去严先生家里边，严先生抱着我就，哎呀，激动的流泪啊。送给我一本书，就他写的他这个思想历程，就严家琪思想历程，其中就写到了我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我请他做这个天安门啊民主大学的名誉校长，我当时校长嘛，他是名誉校长，我请他讲了第一讲嘛，民主法治人权啊，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啊，这是他讲的第一讲在广场，然后就镇压了，我就派学生把他护送出去，他就逃了啊，那我们俩最后见一面。在枪都响的时候见了一面，就后来再见就在法国巴黎，在他的家中，他请我吃饭，我去他家，他说那一天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阅兵的第一个方队叫天安门学生方队，每个人都穿一个白色的背心，写自由民主天安门十六吨的，他说当天安门的方队走到凯旋门前面的时候，所有国家的元首都起立敬礼，向天安门学生敬礼，他说那一刻我眼泪哗我就流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权不仅是中国的，是整个人类的一个追求，他说那一天我感觉到无比的荣耀。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哈，朋友们，我们今天哎呀今天来了700多人了，这个超记录了，明天接着讲，明天讲到我逃到香港的情况了，所以今天我大概我了解我基本都讲了，有一些我还不知道的啊，对，还有个燕鹏牧师我要讲一讲，一个燕鹏 哎呀，他逃亡也很有意思，他逃到哪？逃到台湾，正赶上台湾军人演习，那解放军呢就追他，追他就开枪了。他游泳，这个青岛人很会游泳，就开枪说台湾军人演习在金门吧，那解放军一开枪，台湾里的小军也就回击开枪，所以他这个两边开枪，他在两边的枪林弹雨中间游啊，那这哎呀，这青岛的这个能游啊，就换一个地方就完了，你知道吗？结果一上岸就被军犬，台湾这边那几个军犬狼狗就把他围上了，就要撕他的时候，台湾的国军就把他救了就把他就抓起来了。你知道奇葩不奇葩？他被台湾军事法庭判了死刑，说他是这个把他们的军事演习给闯了军事演习重地啊，这个按军事法律死刑。当然后来他没被处决，后来这个乌尔开西啊、王丹呐、啊、就找到了阿扁啊，这个阿扁帮忙，后来把他救了啊，就后来他就进神学院了，现在也做了牧师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啊，都有的是枪林弹雨，有的是这个鱼仓里边的这个差点蟑螂没咬死，有的是自己游泳啊，有的是这个偷渡。我们都很感谢香港。感谢香港人，感谢黄金行动的朱耀明牧师啊，李柱民律师啊，还有六哥，还有曾建群，我的大哥。我跟建群，他躲在台湾有一段，我们俩打电话呀，聊啊聊啊，夜夜聊。想到他们今天香港，他们现在面对着那么大的苦难。我每天都为他们祷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中国人该有的一个美德。那基督徒应该是凡事谢恩，感谢主，不仅感谢主，也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逃生的人，有的死了，离开这世界了，回天家了，有的还在美国，在台湾。所以我很珍惜每次我们在一起相聚，你知道我特别忙啊，这个为了宣教工作啊，教会啊忙啊，他们很多聚会我都不能参加，但是每次当我们碰到一起的时候，我都特别感恩。用一句土话说，见一面少一面。这些年为什么我要抓紧时间把它讲出来呢？我不知道这个瘟疫什么时候我们是不是哪一个人我被感染上了，活多久不知道。所以趁现在身体也好，记忆力还能记住，赶紧讲出来，这也是很多人对我的一个期待。所以大家就像听故事吧，我这个都是我所了解的，不了解我就不讲了我所经历的所了解的这些故事，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还有包括今天在你们今天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的，你们可能这些我说的这些你今天听的都是第一次听。这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今天我跟小康和正义打电话也聊这个事儿聊，他们俩都说，哎呀，这很好，你就说吧，说完了把它整理出来。这个我们这个挺难得的，所以哎呀，每次给他们打电话，我都感觉到很亲切。我们一聊天，我都觉得很幸福。我们30年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是朋友，而且我们都信主了。这个正义一直在我们教会，我讲到的你们看到网上的录音录像，在华盛顿的都是他录的他这个10来年在我们教会给我录像，这个我的大哥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接着聊，明天6点钟，哎呀，明天礼拜三我有祷告会，还有同工会，明天聊不成了，我们在后天聊礼拜四聊。那明天我有祷告会，我们还有一个同工会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姐妹要搬家，我们要为她送行一个小组长，我们要聚餐，我们在 room 上聚餐，一人拿俩菜放着，一边吃一边聊，这疫情期间没有办法。那我们也这个建了几个微信群这个也什么都不要说，其实就是为了谈天说地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家也告诉自己的朋友来订阅 然后订阅就要把那小铃铛摁一下子，点一下子，我一上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会提前十分钟上以后，好吧，愿上帝祝福。所以对啊，姐妹说的对，感谢主啊，我们都是神所选召的，如果没这些苦难，我们很多人都很难信耶稣的啊，都骄傲的要死，自我中心，原来都是这样的人信耶稣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这个六四的破碎，真的破碎，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一粒尘土，我们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粒尘土。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的拣选、神的保守，我们早化为泥土了。今天我们还能活着啊，还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啊，让神所用，我们都很感恩。好吧，愿上帝祝福大家。我看有哪些老朋友进来，我刚才看李元浩啊，酱，谢谢你，多伦多的我的老朋友，感谢主。对，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是的，我们经苦难啊。何阳，谢谢何阳，普林斯顿他也是拍搞电影拍片子，他拍过这个何阳，这上面也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啊，他拍了好多好片子啊，这个还有新竹的、台湾的、奥兰多的。这个温哥华的、河南的、这个新加坡的，感谢主啊！这个还有康州的李伟啊，欢迎你，欢迎你啊！有多少是第一次来的旧金山？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是第一次的，我还有的北卡的啊，日本的松山优子啊，神祝福你，佛罗里达的。这个第一次来的欢迎你啊，第一次来的，哇，这么多第一次来的啊，第一次看直播的啊，对，第一次看直播的，你感觉到这样啊，我就这人爱聊天，你知道吗，东北人嘛，这个坐炕上就聊嘛，嗑着瓜子啊，弄杯茶一聊能聊一天啊。济州的欢迎你，欢迎你，北卡的欢迎你，还有这个万奎的啊，你媳妇是万奎的，我就万奎的，那我们老乡啊，对不对？好，感谢主。还有一封泰国的、日本的、亚特兰大的，第一次，这个韩国的，这个加州的、悉尼的，这个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印尼的，印尼的，欢迎印尼的啊。这个叫塔拉哈西是哪里？我也不知道。塔拉哈西啊，新西兰的、圣地亚哥的，这个大阪的、旧金山。对，感谢主，波士顿的，欢迎波士顿的啊，这个奥兰多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多小啊，西雅图的一个平台就把我们聚到一起了。我这个礼拜所以弟兄姊妹，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带大家查经啊，查启示录，大家这段时间把启示录读一读。那我这个礼拜一二礼拜四我就讲我怎么逃到香港的啊，巴西的，欢迎巴西的啊，巴西的，感谢主。这个，那我们就明年你们可以来啊！我这里边大概有现在有五六十讲了，你第一次来的，你没看过的，你们进来慢慢看啊。这里边我讲了很多重要的人物啊，还有查经，你们都可以看。所以你们明天也可以过来我会短短的跟你们见一面，聊聊。我就开会去了啊！我明天也会6点钟，我可以上来啊，跟大家好，德方，谢谢上帝祝福你啊！好的，我们再聊啊，愿神与你们同在，好，晚安。